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861页，861页，从第二行看起，课题一段会生课题非常明显，疑就是障碍智慧的，不疑了，智慧才能现前。一切事出世间法，无不如是。于是我们就了解，今天推动圣贤教育有一定的困难。难在哪里呢？大家对这个不相信，都有怀疑，只是怀疑多少不一样。怀疑越重就越困难。只有极少数善根深厚。你跟他讲，他不怀疑，其实他怀疑的轻，不是没有。100分信心里面总有几分怀疑，那就很难得了。少分的怀疑，只要他肯接触，这缘如殊胜，有机会接触。有机会常常学习，也得若干年之后真正断疑，疑断了之后才能见到圣贤的真实意。只要有怀疑，真实意就见不到了。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困难。我们也是经过多少年之后才突然想到。过去老师，我跟方东伟先生，他让我到他家里学习，一分钱学费都没交过。那么样的热心教师，我想起来了，我对于古圣先贤的东西还有几分信心。我说真话，不是说假话。我跟古人比不及格，被淘汰掉了。跟今人比呢，还有多余一些。我说我只有30分的信心，100分呢只有30分。但是现在学校的学生，3分5分都很少见。那我这30分呢，就是他们的10倍了。所以老师愿意单独教我。于是乎我就想到了，老师在学校上课没有真正教学。这个是不能算错。中国古时候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确实你有10分沉浸，老师教你10分。我在台中跟李老师讲过，你有10分诚心，老师不能讲9分，讲9分对不起你，你还能吸收1分。如果你只有3分诚心心， 就不讲四分，只讲三分。为什么呢？多讲一分呢，你没听进去，不要说了。啊，这是自古以来老师对学生的这个教学的态度。啊，所以我这才懂得。啊，方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大概在学校只讲个三五分而已，啊，不会多讲。啊，那我们想真学呢？那真学就在家里，另外再搞讲座。啊，一个学生也不舍弃。啊，真是大乘教上所说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人肯学，那就得认真教他，啊，不肯学的随众，啊，这个可以的。真学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根基不稳固，会变节。学二三十年都会辩解啊，古人讲的高明厚利啊，高明是大官了 啊请你去辩解了，厚利啊，利是财富，贪心就起来了，这就拔除不住了，就堕落了。啊，他能够做出背思叛道、欺世盗名，他能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知识分子明知故犯，都是地狱罪业了。啊，名利的诱惑，他把地狱苦忘掉了。啊，以后地狱境界现前，后悔莫及。啊，这是让我们深深看到。啊，于是我们深深地警觉到，根不能不厚。是扎根的教育重要。啊，扎根教育确确实实是从小开始，在根深蒂固。但是今天又有一定的困难，社会染污，社会是个染缸，你根扎得再深，跟社会一接触啊，小孩还小啊，一看社会上人只这样，跟我所学的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怀疑，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将来有这一个殊胜的因缘，如果有这么一个古城，将来在这个城里面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与外头隔绝，城墙一块隔绝，啊，外面不准进来，里头不准出去，啊，欢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去参观考察，啊，这也许是个好办法。啊，培养他成年了，二十几岁了，等于说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博士学位拿到的时候了，这根深蒂固。啊，这么多年来的熏习，了解社会状况，社会上常常告诉他，那是错误的。啊，到以后他踏进社会，他见怪不怪，他能够把守得住。啊，知道自己有使命感， 要给社会做好样子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东西可不能碰它，那是下地狱的啊！这个城里的时候，地狱变相图要永远挂在那里，让大家天天看。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难了，怎么去培养啊？啊，经文这四句，决断以往。真无所得，以方便之增长了之。念老的注解：决断以往，此有异摄，就是有不同的解释。啊，古大的说法不一样。经营书曰：“除妄显真，明断以往。”慧疏同志给净严大师的说法相同，除妄显真，这叫。断以往，啊，会所里的说，断除以往，智慧自生。啊，这个恩惠的慧慧啊，在古时候跟智慧的慧通用。啊，看文艺，啊，通用。其意在偏于断自以往，啊，自己的以往。但是家乡素语决断以往者，能断众生矣。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了，一个是自己怀疑，一个是断别人的怀疑。啊，这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两者虽异，但也无违，啊，也没有违背。因能除众生疑者，守自身无疑，这肯定的。自身要有疑惑，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疑？啊，决定是自己没有疑惑，才能帮助别人断疑生信。啊，又自身既断以往，啊，断疑生信，真知自身，必起大心。啊，真智慧生起来。一定会行菩萨道啊！啊，他会真干呐、啊！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里面给我们讲的四德，四德就是其大行。啊，他只把行德了归纳为四句。啊，第一句随缘妙用。啊，随缘妙用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这个两愿。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恒顺， 多能随喜。啊，这个是大智慧啊。不是大智慧啊，做不到啊。啊，这两句一定是清净平等觉。啊，不是清净平等觉的心，做不到啊。啊，做到圆满呢，那就是恒顺随缘里头，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真叫妙用。啊，那是如来跟化身大士的随缘，啊，妙用。第二句，唯一有责。啊，这是大行，这是什么？要给大家做好榜样。大家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做错了，我们要做出正面的样子给他看。不必说，啊，对于贪财的人，你做出样子，不但不贪财，还能把自己的财物统统失掉。啊，一句话都不要说，让他看到了，听到了，他回去自己想。啊，常常这样做，让他常常听到，常常看到，终于一天他会觉悟到。啊，为什么呢？贪财吝啬，烦恼重啊，智慧不开啊，啊，天天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祈求，得到又怕丢掉，啊，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又怕人偷他，又怕人抢他，又怕人骗他，和麻烦可多了。啊，学得干干净净，一无所有，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一个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福德。啊，阿弥陀佛念好的人，一定有求必应。啊，我们相信佛祖的话，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不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需要的时候，哎，要多少他就有多少来。啊，这个妙不可言的。啊，齐素平居士。这些年做这么多事情，告诉我没钱了。哎，但是要做的时候就有人送钱来，送来的又不多不少，还刚刚好够用，灵得很呐！啊，那你要他干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不要的时候干干净净。啊，那么要的时候。都是替众生做事情，啊，都是为正法做好事情，这里头没有过失啊。啊，我们自己学佛60年来，感应不可思议。啊，这些十方钱来的，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啊，但是我知道，啊，需要做这些事情呐。啊，中国 古圣先贤留下了这些典籍，虽然没人学了，可是典籍要保存下去啊！啊，希望后来有人学。啊，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失传了，失掉了，那将来想学的机会都没有了。啊，今天有人很用心，啊，告诉我，用这些经书可以把经文刻在上面。啊，藏诸名山，留给后人。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安全，一个地震就完了，你到哪去找？啊，房山的石经是古人用了很多心血，800年刻成的，世世代代完整的大藏经。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藏经里没收的，你说多珍贵呀！啊，可是如果一个大地震呢，就完了。而且年代久的时候，石头接触到空气会有风化。啊，这都是不安全的。最安全的还是印刷。啊，大量印刷，到处收藏。啊，灾难总不可能全毁，总会有一些留下来。啊，我们是想的这个路子。啊，所以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啊，他再版《四库全书》的时候就通知我啊，这是个缘分。我第一次跟他买的是他最后一套，日本人买去，日本人买了5套，4套给了钱，这一套钱没付，但是他定去了啊，我们想买这套书通知他啊，日本人他要让权利，要给他钱啊，要了12万台湾钱，那我们只好给他了，不给他他不肯让给我们了，我们也没法子。啊，最后一套，我问他一共印多少套？300套。啊，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世界书局印《四库会要》，我大概买了将近70套。我是他们的大主顾啊。啊，我问他你们印多少套？200套，怕卖不掉。啊，所以第二次再版，再版是纪念民国100周年。啊，这两个书局都再版，都通知我。我说好，我支持你们。啊，这个，但是价钱呢要老价钱。啊，你不能赚我的钱，我没有钱。啊，还送给我1000老价钱。老价钱四库全书一套是美金50000块。啊，我说我给你订100套。啊，美金500万。啊，会要呢，我说我给你订200套。啊，加上我们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过10000套也是500万美金。啊，这两部书1000万美金， 这人家供养这么多钱来的，那就得干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把这个书分送在全国各个地方收藏，全世界啊，这些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将来这个东西不会失传了，我们心就安了。啊，特别是国学之要啊，我想了好多年了，想这个书啊，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书啊，就想编一套这样的书啊，从经史自己啊里头选好的东西，就跟全书之要思想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治学，那个是治国，走的意思不一样啊，是治学啊，没有人替我做啊。以前找了几位老教授，教文史的，退休的，做了两年啊，我们也给他一些供养，但是做出来的不实用啊，取舍不当啊，该取的没取啊，所以这个稿本拿给我，我只好放在那里，没法子。没有想到祖宗有眼光，有慈悲心啊，早就把这个书编好了啊，民国初年啊，大概也有七八九个人啊，都是学者专家，商务印书馆刚开创办初期，创办了几年啊，这些人就着手啊，模仿全书之要这个方式啊，在经史子集里头借取精华编一套啊，程度呢是以高中程度为标准啊，就是在那个时候高中学生读这书没有困难，他学习或者他自修多好啊，这部书从这个书里头能够认识四库全书啊，了解四库全书，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东西，到哪里去找，等于是四库全书的一把钥匙啊，这么大的书从哪里读起，从制药读起，制药读了之后等于门户打开了啊，所以这两部书太好了，得到这两部书我就想中国有救，祖宗有德啊，这个书能够被我看见啊，我立刻就找世界书局的总经理啊，他们的老板，我就找他，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啊，我说一样给我一万套啊，我说原书呢，原书你保存啊，让世界书局自己保存去，而不必还我啊，希望你们书店里也多印啊，定出价钱卖嘛，我这是赠送的，你那个书可以卖的啊，卖的时候成本低点啊，都是好事情所以这些呢，这些都是大事，保存传统文化 啊，那有这套东西之后，我就注意到什么？要学文言文，要劝大家学文言文。啊，早年我在台湾讲《华严经》，美国纽约大学有一个学生跟台大做交换学生，啊，在台湾留学。这个人呢，专攻《华严经》的。我正在讲《华严经》，所以学校就把他送来交给我。啊，在我们杰梅图书馆住了四个月。啊，是个女生，我那一年大概她总有31、32岁的样子，年岁不大。我就问他，哎，他能够读《华严经》，能够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不简单呐、啊！我说你学中文学多久？3年。我感到很惊讶，3年能学得这么好，啊，我心里就有数了。所以2005年、2006年。我2次访问伦敦，伦敦是全世界汉学中心，啊，就在这三个学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我特地到学校去看，看他们汉学系，访问汉学系。很好，为什么都不要翻译？他们所有的学生都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啊，都能读中国古文，很厉害呀！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拿到儒释道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啊，教授也都是汉学家。啊，所以我们在一起谈话就完全不用翻译。啊，我问他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久，也是3年。啊，我这一看呢，这心定下来了。3年能把中国文言文学得这么好，能读。能写啊，所以我就想到那些人完全没有中国文化基础啊，3年能学好，如果在中国人要学2年就够了啊，一点都不难呐、啊。啊，最近有一些同学给我找了大概有20-30本民国初年、民国3年到民国10年小学生的模范国文作文，有初级班的，有高级班的，有初小跟高小，啊，你要问他们年龄，初小的大概7、8岁到9岁的样子，高小呢应该10岁到12岁，写的文言文全是文言文，大概现在中文系的学生都写不出来，不难嘛，在难什么？小朋友上私塾，啊，6、7岁就开始念，念个3年5载， 他就会讲，他就会学。啊，尤其从前念书的人，心是定的，他不浮躁。啊，他专心。啊，小孩子举止都有威仪。啊，从小父母就教他稳重大方。这文言文就重要了。啊，我是劝全世界真正想学中国智慧，啊，我说中国人有宝，啊，这个宝是什么呢？是智慧，做人的智慧，治家的智慧，从事于各种职业的智慧，治国的智慧。啊，和谐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都在四库里头，只要是从四库里头截取的精华都在这个里头，你们要不要？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只有这一家，这一家不要专利，真大方啊！啊，如果你真要，那这个工具你要准备到啊。工具就是文言文呐，就是这把钥匙你要拿到。啊，那我们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心里很有数。三年专攻三年，啊，文言文的基础拿到了。啊，那么这部书你就有资格，你有份，就有你一份，你能够学习。啊，典籍我们总是大量的去翻译，希望在全世界一般的大学都能够收藏，都能看得到。啊，得到啊就不困难了。啊，特别是外国人，要认真学，否则的话，看翻译总不是味道。啊，别人翻出来的，你再来学习，味道变了，不是原味耶。所以你能够学会文言文。你尝到原味也，所以有必要啊，而且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啊。啊，30岁之前学是决定没问题，30岁之后比较困难一点。啊，最有利的是19岁。啊，19岁开始学文言文，那30岁，这个3年会扎很好的根基。啊，所以这个宝只有中国有，今天整个世界动乱了，每个人都想学这个东西。啊，怎么样让自己身心和谐、健康快乐？这个人的事情啊，啊，家庭的事情，现在家不和，如何让一家喜乐？啊，和睦相处。 啊，这要智慧。这种智慧理念方法，只有中国人独有，外国人找不到。啊，中国可以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止五千年，五千年是有文字，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啊，所以我们能相信中国文化至少有一万多年，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啊，到孔子的时候啊，应该在孔子这个时代就有很多有心人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口传的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啊，所以夫子一生说而不做，信而好苦，这个学习的态度好啊啊，现在人麻烦呢，对古人不相信啊，怀疑，认为古人没有现在人聪明，现在人发明这些东西，古人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顺便都要提醒大家讲清楚，告诉他中国古人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啊，诗情画意。现在这个机器发明了，完全机械化了，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机器的生活，人与人当中没有感情啊，连父子都没有感情啊，夫妻当中没有感情，怎么能跟古人比啊？啊，我们跟他们讲的不懂啊，听不懂啊！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希望，啊，让一般观光旅游，特别是国外的，那这些高等知识分子，来看看中国，啊，古时候人的生活，古时候人的家庭。啊，让他来感受一下，他才会真正的知道中国文化之美，文化之高明，啊，才会认真来学习，啊，这就是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们天天在想啊，传统的家怎么恢复啊？所以想到一个企业家，哎，没有想到现在真的有人想干，真的叫志同道合，有共同的认知，希望把中国这个老家样子做出来。啊，现在有七个家庭融合在一起，这七个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啊，他们还想能增加三个到圆满十个家庭组合在一起。好，太难得了啊，他们来见我，我说这桩事情绝不是求自己安乐，那么有什么意思啊？你们发心把中国传统的家做出样子来给全世界人看看，这个意义大了，这是真正对大众宣扬中国传统家庭之美。 啊，所以我鼓励他们，你们在国内去找，尽量找，找人家的家谱，去看人家家谱里面所讲的家道、家规、家学、家业，你就看这四个部分。啊，他们也来问我，啊，将来这生活怎么办？生活有家业，你可以经营事业。你们这些人，你们有哪些长处？啊，可以做。啊，可以经营事业。啊，这个不能靠人家捐献供养，这不可以的。啊，家里有生产的事业，啊，懂得农耕的，啊，那个地方的地很大，啊，有个几亩地、十几亩地，你就可以耕种，啊，像这么一个大家庭，能够有三五十亩地，这个收成就能够养活了。古时候大概是一亩地能养一个人，啊，五亩地就能养五个人。这个家庭如果是100人的话，要100亩地，啊，这个收成就足够用了。故知经文是经而已，啊，这个地方决断以往，有断自己的以往，有帮助别人断以身心，两个意思都应该兼有。正无所得，这第二句，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就是大乘常讲的空慧，又叫无分别智，这是真的。啊，现在科学也发现了，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无所得，啊，德国普朗克博士，啊，这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搞量子力学，他研究的科目就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用了一生的心血，没有辜负他。物质现象真的被他发现了。发现所说的呢，跟佛经上完全相同。佛怎么说的呢？一切法从心相生。物质是心相生，被他发现了，啊，证明这是科学重大的发现。啊，这一发现，他才说出来，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400年来有一个最大的错误， 障碍了我们正常发展。这个错误叫二分法，把宇宙之间一切万法分作两分，物理心理，就这两分啊，物理心理它是独立的，两分法是独立的。现在知道是这是错误的，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近代科学的发展偏重在物理，物理已经走投无路了，出了大纰漏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啊！如果的时候知道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啊，这事情就能化解啊。所以他们提出以心控物啊，用心控制物质。为什么？物质是心变现的，心善物质就善，心恶物质就恶。天灾人祸是不善念头引起的啊，能够把念头改正过来，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啊，这个现在被量子力学家完全承认了啊。这佛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有人在群书摘要里头、纪要里头揭露了49条，他专门讲什么呢？专门讲灾难一共49条。灾难怎么化解？你看古人用的方法，遇到这些灾异异常现象都反省，都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用这个方法来化解，真有效啊，不是迷信啊。啊，遇到非常的灾难，那些帝王都惊慌啊，赶快检讨啊，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啊，政治上设施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啊，有赶快改啊，这叫斋戒沐浴，大赦天下，做好事啊。啊，它真有效啊。啊，因为灾难这桩事情在全世界它不能没有，它有啊。啊，有要知道他怎么来的？中国古神先贤没学过佛法，佛法没到中国来啊，就讲这些因果报应呐。啊，你看《易经》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原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啊。我们今天殃祸摆在面前，一定是积不善而来的啊，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能化解问题啊。古人把这些灾异都当作什么？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小的变异提醒你，你要注意到啊。重大的变异的时候呢，那就是灾难要降临， 还可以改。啊，你真正要觉悟，真正要回头，你能改。如果你不相信，你执着自己，啊，认为是对的，不理这些灾变，就会导致亡国。啊，这历史上都有证据啊。宇宙人生，只有佛讲得圆满。啊，佛把宇宙分作六个方面：性相、理事、因果。这六个字总包括尽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出不了这个范围。啊，性是本体，能生能变。啊，所生所变的是相，所生所现的；能变所变的是理。啊，能变的。啊，所变的呢是事。啊，离事里头都离不开因果。啊，因果就讲善恶。讲祸福。啊，善所感的是福报。恶所感到的就是凶灾。这里面事情千差万别，非常复杂，但是总纲领不外乎六个字啊。啊，佛把这个讲得很透彻，很清楚。啊，为什么他能讲得这么透彻，这么清楚？他看到了。啊，是他亲证的境界。啊，他看不是用肉眼看。是佛说有无眼。有慧眼，有法眼，有天眼，有佛眼，无眼圆明啊！什么样的人证得无眼圆明呢？无眼前面我们学过啊，《大乘经》上讲八地以上，实际上原教初住以上都有了，但是真正的限量境界，实住、实行、实回向，甚至于实地，前面的七地都没有看到究竟。啊，八地以上呢，就究竟看到了，彻底看到了。啊，所以他说出来，你像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究竟彻底，现在科学家证实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啊，也非常惊讶了。八地才能见到，你怎么会见到啊？ 啊，科学离不开数学，这非常高深的数学，从数学里面发现有此可能啊，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啊，一步一步的深入追踪，到最后搞清楚了啊，他所使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同一个原理，就是分析啊。一般人认为最小的物质是细胞，那最小的啊，可是细胞在分析的时候才发现，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啊，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啊。原子的发现80年前啊，20世纪的初期发现原子啊，那么这个80年来很有成就啊，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精微啊，能够把原子分开啊，看见为原子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啊，再把原子里面的中子分开，原子核分开，电子分开，究竟是什么啊，这一分开的时候，科学叫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好像有几十种之多，将近100种啊，这个东西再分，科学名字叫夸克，夸克也有几十种，不相同啊，这都是肉眼无法见的啊。夸克再分，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最小的了。佛说了，极微之微，大乘经里面也称它叫极微色，色就是物质啊，极其微细的色啊，这个极微色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这个微中子再分开，这一分开真的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物质没有了，是什么呢？发现它是念头，就是思想的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思想变出来的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了啊，色由心生，这佛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都讲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八地菩萨才能见到的啊，被他们见到了。八地菩萨他不是用仪器，他是定中看到的，这么深的禅定啊，极其微细波动的现象他能捕捉到啊，科学用精密的仪器也把它捕捉到了啊，捕捉之后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这才非常惊讶。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根本没有科学知识，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于是科学家他们也在想，可能人本来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呢，我们现在失掉了。对，本能就是禅定，本能就是清净心，心清净到基础，啊，这个边际，色的边际就见到了。啊，那么色，现在清楚了。念头产生的啊，这个念头频率多快呢？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一弹指320兆，频率这么快，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啊，我一秒钟大概弹4次，比我弹得快应该弹5次，五再乘个5倍，1600兆，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现象，那个里头的一个波动，1600兆分之1秒，现在科学家捕捉不到啊，但是科学家很厉害啊。高雄刘医生给我一个资料，啊，这是最近科学家的报告，他们能够用仪器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能捕捉到。啊，可是佛说的比他还快，要1600兆分之1秒。啊，现在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这仪器再要能进步的话，应该可以像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你从仪器能够看到物质生灭的情形啊，但是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物质现象，一个精神现象，没有同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经上前面多苦，那一句写的真有味道，叫不断之无，这个念头不断，但境界像是无，有没有有，一下就过去了啊，你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捕捉它？啊，我们用一种现象，你去感受一下。啊，以前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的，现在是用数码的，速度快了。以前幻灯片的1秒钟24张啊，这个我们很明显能觉察到。如果只放一张，速度里只放一张啊，24分之1秒啊，放在放映机里头，怎么放法呢？我们只有一张有照片的，其他都是空白的。你让在放映机里面去放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个东西一闪就过去了，什么内容不知道啊，没有看出来，一闪就过去了。 啊，那么1600兆分之1秒了，他真的想过没看见，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太快了，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喷射机在空中飞的速度，啊，1个小时，我们做长途旅行，差不多是，800公里这样子，啊，飞得最快的时候，就1000多公里，1个小时，啊，我们用照相机，啊，快速的照相机就照它，它没动，啊，洗出来飞机没动啊，啊，你就晓得这速度，啊，让我们呢这个感官，这个眼睛看东西这个感官，啊，再快的速度，我们如果用同样速度去照它，它没动。啊，所以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啊，念念成形，形皆有色啊，这个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佛问得好，心有所念，凡夫我们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个形，形就是物质现象，有多少实，实就是精神现象。所以佛这一问呢，我们把它连起来看，念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这三个合起来就是经上讲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这五蕴是一体，不能分割的。啊，所以极其微细的这么小的微物质、微中子，它在哪里？它都在我们空间穿来穿去，它没障碍，这墙壁挡不住的，都在这里啊，什么障碍都没有，它能看，它能听，它懂得我们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都知道。美国修兰博士来参观我们这个地方，我带他来看，他就指着桌子、墙壁、天花板、地板，通通都能知能见，能懂得人的意思，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说你起个心动个念，说瞒人，是人很好欺骗，可以瞒，这样东西你瞒不掉啊，全知道啊！啊，不但是谁知道啊，这一切物质现象都知道，为什么？它是五蕴组成。啊，所以《金刚经》上所有物质现象叫一合相，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现在讲微中子，通通是微中子组合的。啊，微中子面积多大？科学家说到了，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原子里头一个电子，啊，原子里头电子是最小的，100亿个微中子，也就是等于说，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之1的微中子，那个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就看到物质的底牌，物质究竟是念头。啊，所以修然不人治病，完全用意念。啊，不要用医药。啊，也不必打针。跟病人不要见面。啊，他告诉我，他需要病人的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在哪里？啊，这叫病例。啊，到底是什么病？他只需要这个资料。啊，治疗的方法很简单，观想。我们的16观经观想。啊，怎么观想呢？把这个病人观想跟自己合成一体，啊，两个人身体变成一体，然后看病例，啊，我哪些部分出了问题，用念头把思想清除干净，啊，把一些不善的念头清除掉，善念头也清除掉，让自己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这个时候，你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就恢复正常，病就好了。啊，每一天观想30分钟，要连续30天。啊，对方病自然就好了。啊，隔几千里也能够治疗。啊，但他基本的道理就是清净心。啊，必须把自己的心，啊，他讲记忆。啊，这个记忆就不是好东西。你有不善的记忆要清除掉，善的记忆也清除掉。将你的心回归到清净，啊，这个清净心就起作用，就能够把啊带着病毒细胞的东西通通清理干净，恢复正常。啊，这是夏威夷古老的治疗的方法。啊，他运用这个方法用的很成功，啊，几千个案例都被他的治好，啊，他也在到处宣传、办讲座、啊，传授，好事情。真正学这个东西，先学做好人。啊，先修清净心。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只要你有清净心，换一句话是：你健康，你不会生病。你有病痛，你的心不清净，就肯定这么一句话。啊，先把自己清理好了，别人病就好了。啊，把别人观想跟自己一体，啊，我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从他这个地方得到一个信息，这也是现代科学家讲的， 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把善恶念头清除掉，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能量就更大了。为什么呢？得阿弥陀佛能量的加持。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阿弥陀佛要加持，加持不上，我们有障碍。我们的心真正清净啊，弥陀的这个力量太大了。啊，他替人要观想三十天呢，如果加上阿弥陀佛，我想至少十五天就可以了吧，甚至于一七个星期就行了，七天就行了。啊，阿弥陀佛的能量啊！啊，所以这决定要相信，一点怀疑都不能有。啊，有怀疑就不灵了，不是法不灵，是自己有问题。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不是真的。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包括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把一切法包括进来。啊，这一切法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六百卷大般若的总结。啊，那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了，对一切法的心态就能够守住，如如不动。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像什么呢？像看电视，像看电影。眼前些境界就是电视电影，可以欣赏，不能占有，不能控制，不能支配。啊，尽情去欣赏没关系。在现象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妙用啊！啊，这个妙用就是唯一有则。啊，你做出来了，让社会大众都向你学习。啊，你成佛了，社会大众向你学，个个都成佛了。啊，为什么在一切法里头不能起念，不能分别执着？因为它是假的。啊，所以波朗克的宣言说，根据他一生所研究的这个现象，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物质完全是假的。啊，我们以为是物质，是很多假象纠缠在一起，让你产生一个幻想，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看电影，啊，从前老电影用胶卷，你就晓得，啊，你看每一张的这个印给你的印象，是24分之1秒，啊，24张纠缠在一起，就是一秒钟，哎，你看到清楚了，这是个什么画面？你看到了，啊，那是24张的境界相纠缠在一起，单独一个相的时候你看不到， 会有感觉，啊，有个光一闪过去了，啊，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只知道一闪就过去。啊，所以这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是一种相似相许相。啊，它绝对不是相同的。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啊，这个现象我们前些年啊，这应该有七八年了。我参加联合国的候选会议，好像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在日本啊，我顺便去访问江本胜博士啊，看他那个水实验，他告诉我做了10000多次实验，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而且图案最美的就是爱跟感谢。这两个心态或者是文字啊，谁会看？我们动这个念头，我爱你啊，我谢谢你。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洁净水的洁净最美。他问我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说没错，确实是核心。你看宗教里头就用一个爱字，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啊，我们中国的教育也是这个字。中国教育的原始点呢是什么？五伦里头，父子有亲，亲爱。真的是自信的核心。啊，从这个核心发出来绝对不会有错误。啊，他是从这个实验里头感受到的。啊，他为什么会没有两个相同的呢？我就告诉他，念头不一样，这像是念头生的。哎，你看你念头不一样，他反应就不一样啊。你说我恨你，那个念头，那个现象就很丑陋啊。啊，你能看得出来呀？啊，我们的念头，一秒钟1600兆个细念，每一个细念都不一样，不可能说前个细念跟后细念是一样的，没这个道理啊。纵然是爱，爱的程度会变不一样，所以它现出来的这个结晶呢不相同啊。所以佛经上前面我们读过的一句话叫不断之无，这很有味道啊。无啊，无但它不间断的。啊，那一个念头一闪，那真就是无啊。你看闪的速度。啊，1600兆分之1秒在我们面前闪，我们不会感觉。根本就没有感觉。啊，24分之1秒有个感觉。啊，1000分之1秒大概就没有感觉了。何况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可能有感觉？啊，无啊，无的它不断，它一个接一个接个。那不断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纠缠的现象，纠缠不断，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有这些东西，听到有这些音声，通通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啊，再大的应声，如果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你也没听见，它太短了。啊，这确实宇宙的奥秘。哎，佛知道，啊，八地以上都知道。这个知道不是用仪器，是用本能。在科学家里没讲错，他说五十后人有一种本能，啊，他能够预知，他能够知道，啊，极其微细的宇宙的奥秘，啊，实际上就是禅定，心越清净，智慧越高，观察的能力能量越强，啊，所以要晓得一切法无所有，这叫空慧，啊，无分别执，与一切法不再有分别执着的念头，这个人就菩萨了。啊，心经曰：无知也无得。这是说真话。你认为你有知，这是错误的。是有知，但是你有个有知，就把你的知障碍住了。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必须得一念不生，你才看到真相。啊，说上一个名词错了，他没有名啊，他没有相啊，名跟相都不可得。那我们从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微中子，你就晓得佛经上讲的无相无名是对的，是才是真相。啊，有名有相错了，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什么是佛法？佛法也是假的，佛法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成佛，正佛执着凡夫。啊，自以为你成佛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说这一尊佛叫相似即佛，跟佛很像，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他还以为他是佛，念这个念头没有了，那真佛啊。所以真佛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不但没有念头啊，没有这个言语念头的嘛。啊，那是真境界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整个宇宙事出世间法无所得。我们在那里下功夫啊，但是无所得我们入不了这个门呐，它太玄了，太微妙了，我们粗心大意入不进去啊，但是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承认了，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心淡薄了啊，有没有占有的念头？占有念头淡薄了，到最后是完全没有了，没有了，随便有很好，也不必排斥它，排斥它也错了。 啊，你拥有他错误，你排斥他也错误。为什么？他根本无所有，你排斥他干什么？所以随缘妙用啊，妙用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没有起心动念，这叫妙用啊。不取不舍，啊，心就定了。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尊佛号，阿弥陀佛。啊，我们自己证不容易，到极乐世界证非常容易。啊，而且一到极乐世界，我们自信的本能几乎全部恢复了。啊，头一桩好事就是身坐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有本事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同时到十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供养修福，去听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同时能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你都接近到了。有这个本事，自己身体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那换一句话说，同时能修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同时就会了，一心一念圆满成就啊！啊，这只有到极乐世界，不到极乐世界，自己要修成，修到什么？明心见性，就有这个能力。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报得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这个能力就出现。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土，许许多多过去生中我们都曾经住过，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很多，只有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啊，就通通都认识了啊，都知道了啊，这个时候通通变成同参道友啊，共同学习，那我们肯定劝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快呀，马上就能成功啊！你要不到极乐世界，那六道你还有得玩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了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法门交给他啊，他与极乐世界就有缘了，善根深厚的马上接受，一生成就，不能接受的来生后世再说啊，决定有一生他会醒悟过来，会认真修学啊，记住无知也无德，这个重要啊。知度论语，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你看这一句话前头冠上决定。啊，就是我想那个布朗克没有学过佛。啊，他也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啊，他一口否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这就是决定想不可得。啊，科学家是用数学，是用精密仪器观察，看到真相。啊，但是他烦恼习气没断，虽然不是真的，他还是要啊。他并没有真的放下了。啊，名无可无所得，又涅盘经曰：“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涅盘经上这个话说的有味道啊！啊，无所得真是智慧啊，有所得呢？那叫无明，无明是迷啊，迷的时候不了解真相啊，以为有所得啊，得到了很欢喜啊，欢喜是烦恼啊，啊，欢喜属于七情五欲里头的喜怒哀乐，是烦恼啊。啊，又曰：“有所得者，名生死轮。”有所得什么？有所得就是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一切凡夫啊，轮回生死啊，故有所见呢、啊，他就是有所见，有所得。那就搞生死轮回啊。那我们今天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要提高高度的警觉性，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物质精神的享受要把它淡化，淡到不可得。我们的往生顺利，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往生不了，就是因为你还有所得，你还放不下。啊，现在我们从什么地方学呢？日常生活当中学。学让啊，学不操心，钱放在那个地方不在意，谁拿去多好，我用他用不都一样用吗？一点烦恼都没有，这才行，这才能解脱啊！你要是这个地方惦着，那个地方记住，你怎么能往生呢？啊，放下，现在就要练功啊，就要练放下了。啊，什么都无所谓啊，要看淡泊。啊，别人想要欢欢喜喜马上供养。啊，一丝毫忧虑都没有。啊，这什么？这修行。我从前有贪，有牵令，现在学了，我能放下了，我不在乎了。啊，我真的要求极乐世界。啊，所以我讲过很多次。口袋里装的钱是自己的，没放在口袋都不是自己的，身上穿在身上衣服是自己的， 没穿在身上都不是自己的。啊，我住在这边房子出去，我离开出去了，这房子不是我的。常作如是观啊，别执着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身体都不是我的。啊，平常要不做如是观，临时怕来不及啊。临命终时还有一念执着，完了，去不了了，继续搞轮回。啊，轮回实在太可怕了。啊，这不能没有高度警觉。啊，菩萨永断一切生死，六道轮回的生死。啊，还有四圣法界里头的变异生死。啊，六道是两种都有。啊，四圣法界没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啊，这两种生死他都断了。啊，这是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我们今天对初学的人不能这个说法，说菩萨是一切无所得，他不学了，这还得了？我学佛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共产党赞成啊，真正共产党无所得吗？什么都没有吗？所以共产党是菩萨了。共产党要学大乘，大乘就是共产党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没有在大乘上下过功夫，一下功夫才知道，比马克思高明。啊，涅槃之说，真究竟了义之语也。涅槃经说得好啊！啊，无所得者，则名为慧也。有所得者名为无明，有所得者名生死人，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这涅槃经人说的啊，真讲得好啊，真是究竟了义之说。有正无所得者啊，正无所得者就是法身菩萨了。人王经梁鼻素曰：无所得心者，无分别之也。啊，无所得的这个心就是无分别之。啊，无分别之法身菩萨所证得的。转莫那时为平等心智，无所得就是平等心智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六七转了，阿赖耶跟前五识统统转了，那这是什么？相宗讲的，转八识成四智。啊，这是法身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 啊，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三辈往生，它是上辈。又为母会元素，为母亲啊，圆公大师注解里头说，菩萨破去情相，到无得处，名无所得啊，执着里头，放不下的里头，最难的情执。六道众生，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出不了六道轮回，情断不了啊。这是个很大的麻烦事情啊！啊，情之体是什么？是智慧。迷了，智慧变成感情；觉悟了，感情就又变成智慧。啊，智能解决一切问题，情能障碍一切问题。啊，所以没有真实智慧转不过来啊！啊，定功转不过来，一定要真实智慧啊，才能够转识成智啊。情就是第七识啊，叫情智。你看第七识执着我，啊，佛说的三种烦恼：无明烦恼是阿赖耶的业相，见思烦恼就是莫那，尘沙烦恼就是第六识，第六识起作用尘沙烦恼，第七识起作用是见思烦恼，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情执太深了啊，转识成智，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所以只要转，不分别不执着。第八前五跟到一起转啊，我们知道事实真相的，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就看淡了，你才真正能放下了啊。情不是真的，情会扰乱你，情会带给你生生世世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在六道里干什么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太可怕了。啊，所以说爱情不是个好名词啊。啊，人世间看到是最美的，佛看到了是毒蛇猛兽啊，那是要命的啊。为什么堕落成凡夫，永远都不能够醒悟过来啊？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东西， 必须把它看破。日常生活当中就锻炼，锻炼上淡化，淡化到最后了，没有了，智慧完全显现。只要它没有了，全是智慧。只要有它的时候，那都是烦恼。这是必须要知道的。经云正无所得，即道无得处也。正无所得，你就是真的到达无所处了。无所处的标准，情执没有了，全是智慧。智慧才是真的爱心，真诚的爱，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无条件的，同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一体自然爱他。我们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手自然会去帮助他，没有条件，什么原因没有，这是真的。宇宙的核心那个爱，那个爱是真爱，那不是假的，不是情执，情执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只有佛菩萨有真爱，世间人假的。你看爱到结婚了，没有两天又离婚了，这是假的吗？这种表演的话，时时刻刻都能看到，你都看穿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被假象欺骗了，这一点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